主内弟兄姐妹，大家平安。虽然感恩节已经过了几天，但是在这里要跟大家说感恩节快乐，感恩节快乐。我们一起祷告。恩主，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能够有美好的机会，能够安静在你的面前来思考你自己的话语。神啊，求你自己的话再次向我们敞开，以至于我们能够明白你律法当中的奇妙，我们就愿意遵行你的律律典章，我们愿意行在光明当中。主，我们求你用你的宝血再次遮盖我们，洁净我们，直到我们在你面前没有拦阻，以至于我们在思想你话语的时候，你的话深深地打动我们的心，你感动我们，你给我们力量，把我们的感动以行动实现在落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叫我们做一个得胜的基督徒，也能够成为一个你自己所喜悦的儿女。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感恩节在过去几天，然后我相信在座的弟兄姐妹还有我们当中的新朋友都有机会一起来庆祝吧。无论在教会里面，无论在家庭里面，无论跟朋友跟亲戚、哦、都有一个机会、哦、在这个感恩节，它的真谛是什么呢？感恩节的真谛呢有六个字，第一个字呢就是感谢，然后第二个字呢就是付出，第三个呢就是回馈。感谢、付出还有回馈。那其实感恩节是一个令人感到很幸福和温馨的节日。那每逢我收到从亲戚朋友寄来的贺卡，无论是感恩节的，无论是圣诞节的，无论是农历新年的，我的心里面呢总是充满着幸福、快乐和感恩。虽然这个卡片上的字不是写的很多，几行字，但是这几行字当中呢，他们那种感谢的那种的语气呢，倒是让我能够深深的体会到亲人所带给我的那一种关怀，他们的支持，他们的温暖。所以每逢收到他们的卡片的时候呢，我心里面有很深的满足，有非常大的温馨。这种感觉呢一直环绕在我的里面，一直支持我向前走。其实这个卡虽然是一张小卡，但是呢却能够感动人的心。试试看，如果你从来没有寄给人任何的一张的卡来表示你的谢意的话呢，其实那个人收到你的卡以后，可能他的卡你的卡呢他放在身边、哦、常常拿出来看的时候呢，都会发出那个会心的微笑。同样的，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上帝，他看待我们能够在这里，能够跟我们的亲戚朋友一起来向他献上那感恩的祭，我看他的心情也是一样的，感到很满足，感到很大的一种的喜乐，感到一个很大的一种的幸福。什么叫做感恩呢？从我们基督徒的角度呢，有四个层面。感恩对受造的人，我们来说，受造的人对这位创造的主，他造了万物，然后呢，让我们享受所发出的一种，所表达的一种的感激。什么叫做感恩？感恩就是我们这些得救的人，对这位救世主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的那种大爱，我们所表达的一种的感谢。什么叫做感恩？感恩就是说我们这些服侍的人，这些参与在教会里面，无论大大小小台前幕后，这些参与这个侍奉的人，对这位差派我们出去侍奉的人，这个差派的主，他能够赏赐给我们有这么好的机会，这一起能够来服侍，这样的一种美意，我们所献上的一种感激。感恩也是我们这些蒙福的人对厚恩赐给我们一切恩典，这位大方的这位神呢，我们心中所表达的一种感谢。所以感恩是从受造的人对 创造主的感谢，是这些蒙救赎的人对救赎主的所发出的一种的怎么样，一种的感谢，也是我们这些侍奉的人能够有机会在这里服侍，要感谢这位差派主的一种的感恩，也是我们这些蒙福的人对施恩给我们一切恩惠的这样的一位神呢所发出的一种的感谢。其实在圣经里面呢记载了很多很多感恩的经文，非常的多，从创世纪你开始翻，翻到启示录，你会发现到哎呀好多的经文他们都在推崇什么呢，感恩的美德，特别在诗篇里面，我多么盼望你们能够在每一天都打开诗篇，从第一章开始念到150章，有本书专门写诗篇的，有其实有好多本书都是讲到诗篇的，在诗篇里面呢这个感恩的这个经文太多了，诗篇107篇什么说呢，22节，愿他们以感谢为祭献给他，献给上帝，欢呼述说上帝的作为，诗篇100篇第4节，当称谢进入他的门，怎么样，当赞美进入他的宴，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所以呢当我们进入到礼拜堂的时候，诗人怎么说呢，是欢喜快乐的，是跳跃的，是抱着感恩的，不是悠悠愁愁的，是欢喜快乐的。他们一面登上这一个锡安山，一面在那边唱歌，在那边跳舞，在那边呼喊说哈利路亚，赞美我们的主，荣耀归于我们在天上的父神。他们是这样子来朝见他们的神的。然后诗篇50篇第40节，你们要以感谢为祭献你上帝，又要向至高者怎么样还你们的愿。我不知道你们在过去的一年当中，你们在很困难的时候，很危机的时候，病痛的时候，可能你向上帝祷告，上帝啊，如果你怎么样怎么样，我就会怎么样。但我们事过境迁的时候，我们还会记得吗？我们向我们这位上帝所许的愿，我们来到感恩节的时候呢，这就是我们回报，我们向上帝，我这位至高者，我们向他所许的愿，我们要回报。保罗在腓立比书里面说，你们要怎么样，靠主常喜乐，你们要凡事谢恩。然后在哥罗西书里面他又说什么呢，你们要恒切祷告，要在此警醒感恩。其实为什么圣经里面那么重视强调感恩呢？他应该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为什么非常重视这个感恩的品德。以赛亚书刚才1章2到3节，一个不懂得感恩的人呢，从先知以赛亚的角度来看，他比动物都不如。他说天哪，要听地啊，侧耳而听，因为耶和华说，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竟背逆我。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以色列却不认识我的名，却不留意。以赛亚先知一开始他的书卷的时候呢，就说上帝的选民他们不懂得感谢他们的上帝，这位曾经把他们从为奴受苦之地的这些以色列人带领他们出埃及，在这个旷野里面经历了这么多神的恩典，并且带他们进入到这个迦南，这个牛栏隐秘之地，在那里建立起一个大国以色列国，当他们享受了荣华富贵的时候，他们竟然忘记了我。神不断的拯救，神不断的管教，神不单单兴起这位他的自己的子民，在列邦当中成为一个大国，他们竟然背逆我。牛认识主人，驴也认识主人的槽，但是我的民却不认识我。不懂得感恩的人，连动物都不如。不懂得感恩的人呢？有很大的一种可能性让自己呢堕落，陷入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地步呢？罪恶的深渊。保罗第1章跟以赛亚第1章前后呼应， 保罗他深深的受到以赛亚先知第一章里面所讲的，他就看到他自己的子民，他看到世界人的这个世界上的人属灵的这个光景。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第21节说到，这些不懂得感谢上帝的人，他们虽然知道上帝，但都却不认识，不把这位上帝来荣耀他，也不感谢他。如果一个不懂得感谢上帝的人，不把上帝的荣耀归给他的人，他们的思念会慢慢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然后第一章23节，保罗又在说，结果怎么样呢？他们就会将不朽坏之神的荣耀呢，变为偶像。这位真神他们就不去敬拜，他们反而去敬拜那个假神。然后保罗再继续说，26节一直到31节，他说，甚至人的这种心思意念呢，进展成为邪恶、贪婪、毁谤、厌恨、狂傲之光，29种心中的不义。保罗把它详细的把它陈列在罗马书第一章的前面。当一个人离开上帝，当一个人不懂得感谢上帝，他的处境就会慢慢走上绝路。这个是保罗他的形容。我们从旧约的圣经里面看到，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以后，在旷野里面漂流40年啊，我刚才已经讲了40年哈，漂流了40年，这个事件给我们看到什么呢？他们离开了这个埃及，过了红海，他们在旷野里面就开始埋怨神了，对不对？出埃及记回去看，民数记回去看，生命记回去看，这3卷书呢都在叙述同样的一个事情。这些经常埋怨上帝的人，后来这一群从埃及出来的人，没有一个能够进到上帝应许他们要去的那个牛奶隐秘之地，好可惜哦。只有谁有得好进去呢？加索、约书亚，还有呢 Caleb、 加勒、哦、这两个连摩西都不能进去。所以他们在整个路上呢，都在埋怨上帝的人不可能进入上帝所应许的迦美美地。所以动不动就怨天尤人的人呢，他的品德上就会跟这个恶行挂钩的机会很大。他们往往会说一些刚皮的话，议论别人的话，随从情意，说夸大的话，谄媚别人。所以为什么圣经那么的强调这个感恩的重要呢？因为感恩的人呢，是怎么样的人呢？他有特权来享受更高层次的福分。懂得感恩的人享受更高层次的福分。路加福音第17章里面这个故事我们大家都很了解，什么样呢？10个长大麻风的呢，都蒙主耶稣基督医治的人，但是他只有一个记得回来感谢主。耶稣就问他们，就问这个得蒙医治又回来感谢耶稣的人，说请问那9个在哪里呢？就对他说，起来吧，起来走吧，你的信救了你。所以这个感恩的举动，回来谢谢主耶稣，带给他有更高层次的祝福，不但他的身体得到医治，然后呢他怎么样，他的灵魂呢也因此得救，对不对？你的信救了你，他身心灵呢都蒙了祝福。因为懂得感恩，主耶稣基督他就从神那里领受叫人从死里面复活的能力。拉撒路，当耶稣还没有医好，还没有叫拉撒路从死里面复活的时候，他就祷告说，父啊，我感谢你，对不对？有吗？父啊，我感谢你。懂得感恩的人呢，主耶稣蒙父赐给他复活拉撒路的能力。我们效法主的这个感恩，虽然不一定能够拥有这个复活死人的这个能力，但是我们却很有可能能够从上帝那里领受某一种得胜的能力。比如说但以理，他常常感谢上帝，第二章里面就告诉我们，因为懂得感恩，上帝赐给但以理怎么样一种智慧，什么智慧呢？解梦。 对不对？解梦的这种智慧，而且呢，叫他能够在外邦人的君王的面前，在这个很大的势力的挑战之下呢，他因为愿意常常在神的面前感恩，神就给他一种付代价为叫自己的良心对得起上帝所需要的那个勇气，他有勇气站在这个君王尊贵的那些王亲国戚的面前来为上帝做美好的见证。感恩总是跟许多属灵的美德呢怎么样联系在一起，感恩跟美德其实呢是连接在一起的。下面我跟大家分享，感恩会带来许多美好的结果，不但这个是有圣经的根据，也跟我们人类生活的经验呢可以做一些佐证。第一个呢，感恩呢的人呢比较快乐，感恩的人比较快乐。加州大学的一个教授 Robert Emmons， 他发现什么呢？他发现每一个晚上能够安静自己的心写下五样感谢的事项的人呢，这个人呢，这种人呢，他比较快乐，比较健康，比较能够处理那个压力。每晚写下五个感恩的事项，或者是他也发现到每星期能够写下，就是说星期一开始写一样，一个星期能够写五样感恩的事情的人呢，他们呢会比较乐观，也比较愿意去帮助别人的人。感恩呢，其实使到人的整个注意力呢集中在比较正面、比较积极的事情上面。感恩让人看到的是好的一方面，是善的一方面，是对的、比较正面的、比较积极的那个方向。当一个人常常感恩的时候呢，他不单单看到正面积极，对他的内心的一种的心灵呢，也是能够保持一种健康的一个地步。他会深深的觉得他活在幸福的当中。但是如果一个常常埋怨的人呢，常常把整个注意力呢都集中在消极、负面、悲观的事情上面，所以呢，他常常想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整个心思意念都充斥这些事物的时候呢，他的心灵里面感觉到我就是一个受害者，我就是一个牺牲品。所以这种心灵呢，被怎么样？被捆绑、被压制的时候呢，他对外人呢，常常心里面产生仇恨的心理，对外仇视。对内呢，他就产生无力感、无助感、无奈感，觉得好像都没有办法解决，所以他的内心里面呢，常常被这些负面的情绪所充满，因此他没有办法快乐，他根本快乐不起来。所以难怪保罗在腓立比书四章四到七节说什么呢？保罗他身在监狱里面，他竟然能够写一封说你们要靠主常喜乐，他在一个很恶劣的环境里面，他竟然能够写出一封能够激励收信的人看到这个从监狱里面所写出来的信，既然字里行间都充满着感谢，充满着赞美，充满着快乐，他们很难理解。保罗说什么呢？只要凡事感谢上帝所赐出那出人意外的平安，必与你们同在。出人意外的平安是什么？就是喜乐啊。说只要凡事先感谢上帝所赐人意外出人意外的平安，那就是喜乐，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啊。喜乐的心就充斥你整个心灵啊，让你能够勇敢地面对前面的处境。第二，所以我们看到感恩的人是比别人更加快乐的。第二个呢，感恩的人呢是能够美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果一个人常在你面前说感谢的话，你会讲什么？哇，这个人哦，心里面都是感谢的话。但是如果你跟那个朋友、同事常常一直跟你讲埋怨的话，你会怎么样呢？上班的时候也讲，下班的时候也讲，吃饭的时候也讲，在一起 shopping 的时候也讲，哇，你会觉得什么呢？哎呀，投降了，我可以了吧？本来还是阳光的，给你他一来的时候呢，就风雨来了。哇，这个我们要跟阳光型的人在一起，对不对？他给你喜乐，给你幸福，给你温馨，哦，不要给那些。所以这个感恩的能够美化人的关系，就拿夫妇来说好不好？夫妇的这个生活，如果一个伴侣 一直抱怨、哦、抱怨的人常常注意伴侣的缺点，哇，你这个不好那个不好，你看你这个牙膏挤了没有放回原位啊，你这个袜子乱丢啊，你这个回来下班就这个乱丢，哇，他们就哇，你回来的时候就哇一直在那边疲劳轰炸，对不对？真的疲劳，你已经回来已经很疲劳了，他再继续轰炸，哇，你实在是哇受不了受不了，里面的那个火药已经开始点，开始被点着了。所以抱怨者常常注意这个配偶的缺点，那个感恩者常常欣赏配偶的优点。抱怨者常常想，我今天的痛苦呢，都是你造成的，对不对？都是你，都是你，都是这个手指向外指。但是当我们指向别人的时候，一个手指指向别人的时候，四个手指指向自己嘞。感恩的人呢，常常想婚姻是成长的机会，两个身在不同背景的人，很多不同的人要一起相处呢，要很多的调试，这个是让自己。因为我们有一个人居住的时候，我们单身的时候很多盲点我们不知道，当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我看到你的盲点，你看到我的盲点，所以大家就怎么样，要指出他的盲点，你也指出我的盲点，所以就很多的争吵。所以婚姻应该是帮助人让他的人格更加成长的机会，而不是批评的机会。抱怨的人把箭头指向对方，刚才已经说了，说你应该为做我的快乐负责任。感恩的人常常勉励自己说，我要怎么样做才能够使到我的伴侣更加快乐。什么叫做婚姻？婚姻是找一个，不是叫这个人适合你，而是让你自己适合那个人。你看到没有，婚姻不是找一个人、哦，要找一个适合你的人，而是找一个你要适合他的人，这就是婚姻啊。双方如果能够常常围着对方来着想的时候，很多悲剧，很多悲剧就可以怎么样，可以避免了。抱怨的人常常忙着什么呢？批评。感恩的人常常忙着建设。建设容易呢，还是批评容易？批评容易，建设呢很难。很多夫妇辛辛苦苦营造的这些建立起来的那种的资产，无论是外在内在的资产，常常都是因为一时哈之快就毁坏了，一次就一个夜之间就全部毁坏了，建设很难。抱怨的人常常向后看，埋怨那些过去没有办法改变的事实，感恩的人呢都是向前看。这些人常常思想要怎么样使到我未来的日子更加美好。弟兄姐妹，你希望跟怎么样的人在一起相处呢？你要用怎么样的一种，你要哪一种的生活态度更能够帮助你跟别人建立起这个关系呢？感恩很重要。 Learn to say some words of appreciation， 要学习怎么样讲感恩的话。感恩的人强化向心力，强化向心力。老板跟雇员之间能够融洽相处，表达感恩其实是很重要的。教会里面弟兄姐妹同工与同工之间，如果常常表达感恩的话呢，整个教会的气氛就完全不一样了。老板跟这个雇员之间如果常常讲感恩，整个办公室的气氛呢非常的融洽，整个公司整个教会的向心力呢就相对的加强了。 We support one another, We care, We concern for one another, Say some words of comfort, 所以讲一些怎么样能够让人家心中感到很舒服的话。路德基所记载的是一首非常美丽的一个情诗。路德基，我在这里就劝勉你们去读，多读圣经了。路德基是一首非常美的这个一首情诗，他是在士师时代治理的这个时代，他那个社会呢是一个怎么样的社会？是一个怎么样社会动荡非常不安的时代。但是路德基就是在那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里面所产生出来的，他可以说是一股什么出污泥而不染的清新感。不安稳当中的安稳，不平静当中的平静。 这个是一个出污泥而不染的一个一首。里面的男主角呢，波阿斯，女主角呢是路德。波阿斯呢是一个懂得常常向上帝感恩的人，他也常常恩待那些，他是一个很有钱的人，他跟路德是一个亲戚远亲，但是他拥有很多的麦田，所以每一次收割的时候呢，他都会这个收割的队伍呢都是这样的人海战术，就是一排这样收割向前收割。他当然收割的过程当中一定有剩下很多的麦穗嘛，哈，对不对？麦穗留在，所以呢，波阿斯呢都允许那些寄居者、那些孤儿、那些寡妇、那些单亲家庭哦，可以在这个收割队伍过后呢，剩下很多的那个麦穗哈、哦、麦穗啊，他们去给他们怎么样，可以拥有足够的粮食来喂养这些在社会上被人忽略的一群的人。所以他对神、他对人都是那么样的充满着感谢。所以从他跟雇员之间的对话，就可以看出他是一个蒙，为什么他会蒙神祝福？他蒙神祝福是因为他常常祝福他的工人。他讲讲了，你有没有一个老板常常祝福你？有没有？有吗？你老板有没有祝福你？有没有？啊？有没有？很少，很少哈、哦。但是他就是一个特别的老板了。他对他的工人呢，那收割工人说：“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那工人也回应说：“说愿耶和华赐福于你。”哇，多么美那个图画，弟兄姐妹，多么美！好美哦，把雇员与雇员跟老板之间那一幅理想的图画呢呈现在我们的面前。感恩的人呢，不单单赢得上帝的祝福，也赢得雇员的什么样的爱戴，也赢得同工的合作。感恩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催化剂，一个催化剂。感恩的人比较注意正面的事物，感恩的人的思想比较积极，感恩的人比较能够在非常艰难的环境里面生存下来。我们的人生总是有逆境的，有困难的，有挫折的，但是感恩的人能够冲破这重重的苦难，能够有机会东山再起。感恩的人比较怎么样，有可能有正面的情绪，比较享有积极的思想。保罗呢，他刚才我已经说了，他被下在监狱里面，所以他就没有可以到处去做自由传道的机会，他没有关在监狱里面，就限制他的自由，不能够到处去传福音，去做宣教的工作。但是他不会这样就忘记神给他的一个工作。看起来上帝如果给他一颗的那一颗，上帝给他一颗的这个柠檬，你会怎么样呢？保罗会怎么样呢？哇，就还是怎么样？保罗就把这个柠檬呢，怎么样？把它挤成柠檬汁。放在杯里面，哇，享受，哇，太美了。保罗呢是能够把压力转化成为动力的人，把压力把它转化成为，他能够把那个怎么样，把监狱哈、哦、转化成为怎么样呢？他宣教的工厂。怎么样讲呢？因为你去传福音，你要到处去找人哈、哦，听你的福音嘛。但是那个御林军呢、啊，他常常看着，因为这个。保罗他要上诉到该撒嘛，对不对？所以在罗马的这个，因为他也是罗马的公民，他是保护之下，所以呢他要上诉在该撒见得上，所以这个看守他的呢都是御林军，所以御林军他每一次都班次不同嘛，对不对？一直万班嘛，对不对？不同来的这个看守他的人都不同，所以保罗不需要到处去传找人嘛，这些人站在旁边他就讲嘛，对不对？多不好的机会，哦。就是他们就站在那边，不跑不掉啊！无论他喜欢听也好，不喜欢听也好，哦，要听不要听，他们都要站在那边听，听一个哦，几个小时在那边，哦，保罗就传了，就讲了，对不对？所以保罗呢，把这个看守他的义灵经转化成为他福音的受众，把下在监狱里面转化成为福音更加兴旺的机会。罗马书里面就告诉我们说，在御林军当中有一些人信了耶稣，就是保罗在监狱里面的时候，他们领受福音所借的果子。感恩的好处既然那么多，弟兄姐妹，感恩既然能够带给我们这么美好的结果，那么你跟我就应当要怎么样，经常感恩啊。感恩节的时候，不是在感恩节的时候在做感恩的事，感恩节过后了就不需要去感恩了，不是啊。圣诞节也不是说，哦，圣诞节的时候我们来庆祝耶稣的诞生，啊，After Christmas we forget about it， 啊，就走了。不是感恩节以后提醒我们还要每一天讲感恩的事情。我在讲的过程当中，我不知道你的思想还在这里吗？好，如果你的思想还在这里，如果你的思想很活跃的话呢，我讲的过程当中，如果能够帮助你联想的起有十几件你应该要感恩的事，那么我就要恭喜你了。如果讲的过程当中说，哦，对啊，我要感谢我的伴侣啊，我好久没有感谢我的伴侣哦，啊，我要感谢我的孩子啊，我要感谢我的父母啊，很久没有看到父母，打一个电话谢谢他们。然后还有感谢教会，感谢你自己所拥有的一切，你要感谢，还有感谢弟兄姐妹，很多。但我这样列出来了，其实好多东西要感谢的东西，列一个单嘛，清单嘛，不是去小病的清单，列一个你要感谢的那个清单，就打一个电话，写一个卡，见面的时候说一句，说一些温馨的话，让人感觉到啊。今年本来他是来的时候是充满着风暴的，碰到你的时候哇，风暴过去了，雨过天晴了，哇，阳光了出现了，哇，他心里面说啊，这样的朋友太好了，多一个你这样 give me a hug， 哇，就爆了，哇，你看那种的整个的一种心情态度的转变哦，让一个人感觉到哇，太棒了，今天的真的是太棒了。我今天来教会不是浪费时间，我来到教会哇，既然是这么好的这个团契，是这么好的一个团体，那我要常常来，这样就成功了。所以当我们常常心里面存着这样的感恩的心的时候呢，我恭喜你，因为怎么样呢，你就会经历到恩上加恩，福上加福，利上加利，这种经验不是抽象的，这个经验是具体的。如果你现在的处境很艰难，好像哈巴谷先知所说的处境一样，哈巴谷他在那个时代里面，他想不起什么值得感恩的事情。可能你说，牧师啊，没有什么东西值得我感恩的。但是你看这个哈巴谷他写的那个感恩的短诗，值得你一读再读，仔细的去品味。我们再读一读。来，一二三，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又使我稳行在高处。好，如果我们今天用现代人的语言来表达的话，你会觉得哈巴谷他的心声就是你的心声。如果用现在的语言来解读先知的心情，是很传神的。这样的叙述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说你丧失了外在的资产，外在的资产你都丧失了，在这个金融风暴的当中你丧失了一切，你所拥有的都完了，你怎么样呢？但是我仍旧拥有内在的资产，弟兄姐妹，内在的资产比外在的资产更重要，留得青山在，哪怕没柴烧。哈巴谷说，没有物质上的丰富，我仍然拥有灵性上的丰富，我的心境，我的周围的环境，我十分困难，真的很困难，外面的环境尽管困难，但是我的心境呢要高飞，你要你的内心要飞扬啊！毕竟上帝爱我，毕竟上帝爱我，耶稣基督为我死在十字架上，向我呈现的那个爱让我继续的走下去。虽然这些都没有了，身外之物都没有了，但是我仍就是上帝的儿女，这个特权永远不改变。上帝他看重你，上帝要拯救你，不是因为你资产很多，不是因为你的条件比别人好，上帝的拯救临到你，也不是你比别人优等，上帝的福音才临到你，不是的。无论这些都没有了，上帝仍就是爱你，你还是他的儿女，他不会因为你失掉这些东西他就不爱你，不会的，上帝仍旧爱你，而且爱你 爱到底。我坚信耶和华他是我的牧者，所以当这些短暂的考验过去呢，我必长翅上腾，要迎接上帝将要给我的祝福。这就是哈巴谷书，他深深的知道在那个环境里面根本是不可能的，但是他信心跳跃到一个高的层次，看到上帝的祝福就要来临了。弟兄姐妹，我们需要有这样的信心，信心帮助你超越，看到神的祝福即将来临。我们的教会也是一样，神的祝福、神的应许也即将来到我们当中。感谢主，我们用这个感谢神这首诗歌，我要先离开，因为我有一个接受下去，我有一个很重要的 appointment 要去处理，有一个危机要去处理，我必须要先讲不到以后我就要离开，很抱歉哦，非常不好意思，我要先离开，不能够跟你们留下来团契，所以请大家在主里面原谅。好，我们就唱这首感谢神来回应神。好，感谢神，我很喜欢唱这首诗歌，尤其你心灵里面非常很无助的时候，很忧郁的时候呢，你读你唱感谢神，非常美的一首歌，我很喜欢，从小就喜欢这首歌，我爱上它。